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14 to 15 I'll read from verse 1 我从第一节念到十七节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是死的因罪灵却是生命因为义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在生活中按照福音的原则过生活虽然我们往往失败但是我们求你把这一段经文刻写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回想这段经文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遭遇之中你能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必然是得着永生的生命称义的因信称义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把荣耀归给你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上礼拜在罗马书查经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他是律法的义什么是律法的义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若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律法的义那么我们就不认识整卷福音的核心的真理我们也不认识神工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也是神计划最核心的关键但是因为其实我们讲律法的义讲了很久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么这位弟兄他认为说因为我们通常用的是太多的这个神学的名词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换一种的方式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律法的义然后呢我们顺便就把整个罗马书保罗的论述的架构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我们看到罗马书的一个大概的架构，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第八章的经文之中。什么是律法的义呢？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良心？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说，你们讲的这些道理都太深奥了，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深奥的神学的大道理，那么我只要凭着我的良心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好了，反正我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良心到底是什么。良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只要是人他都有一个良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良心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一般的善恶的标准通常我们都知道，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也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要孝顺父母，那跟圣经中的十诫的后面的六诫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相处的标准。但是你说我只靠我的良心做一个好人，问题在什么地方？是非善恶的标准是非常主观的，它不是绝对的，每一个人他的良心都有一个标准，是非善恶的标准。希特勒的良心的标准和孔子孟子的良心的标准是绝对不一样的。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良心，他真的认为那就是他的良心，和一般人的良心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是良心的标准？那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那么圣经讲到的一个标准，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就是义，是非善恶的标准义 righteousness。 那义是非善恶的它真正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律法，神所颁布的道德律法十诫，是我们所有人类生活在侍奉之中所依据的绝对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按照人的良心的话，它完全是像今天的社会和世界的历史的文化，你去看就出在这个良心的标准不一样上，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统治的标准。因为良心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因人为义的，但是神的律法的义是以神为中心，是绝对的、圣洁的、完全的。不但如此，人的良心的标准它是一个扭曲的、因人而异的、残缺不全的，因此它达不到神律法的义的要求。所以基督徒如果说我只是凭着我的良心做事，那基本上他对整个福音他完全不了解，才会这样子讲。我们不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很可能他对福音还不完全的了解。那当然律法的意义绝对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因为神要透过他的律法来赐福给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是义的时候，满足律法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得到神满满的祝福，这是神当初最完美的旨意。那么既然人的良心因为堕落被扭曲了以后，神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恢复，整本的圣经就在讲这一个，他的子民他的国度中间，他要把这个律法的义要成就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是一个祝福，是神主动的把律法的义最高标准的道德的行为成就在他的百姓身上。三位一体的神的整个的工作的中心。所以保罗他一开始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架构里面，他开始他的论述。他指出所有的人类都无法靠着自己良心的标准来满足达到这个律法的义。他指出有三种的人，第一种人 就是那个不前不义，就是那个世界上你看那些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些我们讲的那些坏人，那很明显的他们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律法的义。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很多人说你看我不错啊，我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也没有犯法，我就按照我的良心去做。那么圣经上说这种人就是自以为义，他以他自己的良心的义作为神的义的标准，自义 self-righteous， 以他的自心为标准的人。那么保罗把这个定为第二类，神说好，那当以后审判的时候我就要按你良心中的那个律法的标准来审判。那么第三种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有神的律法。那保罗说你看看犹太人的历史，在整个犹太的国家那个团体来看，他们是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保罗得到一个结论，全世界的所有只要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神的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标准。因为律法的要求我们知道它是个人的完全的持续不断的，不但是外面行为上，而且是你内心思想上无时无刻的要遵守。那我们当然知道只有一个人遵守，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在指出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律法称义以后，他立刻就讲到神如何成就这个律法的义，在第三章21-23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他先把这个所有他要讲的答案在3章21-23节 讲出来，从后面他就开始一直在解释这个，一直到第五章结束一直在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怎么解释这个称义呢？第一个，这就是归算。所以他先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再用这个大卫的例子，最后他用亚当跟基督做对比，一直在讲这个归算，耶稣所做的东西借着信心归算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靠行为了。所以他就一直讲到第五章啊。那既然这样子，你是借着信心称义的，那是不是就废去了律法呢？他说不是的，更坚固律法，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义，那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些都是基督徒原来以为他靠自己的良心要去做一个好人的那个知识的里面以外的知识，所以是需要学习的，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醒，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知识。这是叫做属灵的恩赐福音。那么完了以后他说好，那既然你因信称义了，律法已经，那你的生活上应该怎么行呢？第六章他就讲到说，你要知道你是跟基督一起同死的，所以你在罪上面你必须要知道 understand， 讲得好，你岂不知道岂不知道，你要知道 understand， 你已经死了，你不在那个领域里面。然后到第七章他讲到跟律法的关系，你也不受律法的辖制了。基本上就是保罗讲他在里面非常的这个有交战，两类的交战。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种很健康的基督徒的真理，但是你最后你发现说哦，你必须要从你的理解力知道说我不在那个领域的里面，成为我们整个成圣的生活的基础。那么他就开始进到第八章，他继续的解释。第八章是最高潮，他把所有前面的那些的论述他就总结在第八章。他说 他把这一段工作全部专注在圣灵上面。那么他最主要的也是告诉我们，你是因信称义的，你的成圣的生活的第一个你要注意到的就是你的救恩是稳妥的。虽然你还会犯罪，虽然你还会软弱，但是你的救恩是稳妥的。所以 他一直讲成圣的工作，圣灵成圣工作，然后后面的一个主题是救恩的稳妥，一直到第八章的结束，神在基督里面不可分割的爱，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工作，神的工作。那么第八章他怎么论述呢？第八章最关键的经文是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身上。他在这边解决了律法义的问题了。第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神差遣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借着圣灵把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整个罗马书最高潮的点，律法的义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当他在这个信徒的里面产生了那个果效之后，当他对真理越来越了解以后，他就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这句话就是这个。那他说，那到底是什么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呢？第一，他就开始第八章就开始解释，第一，这些人他想的都是圣灵的事，他不想肉体的事，这个世界的事，我本性的事，那些加拉太书的给的那些清单，苦毒生气自我，他要从他的思想里面转回来，不受那个去辖制，他学会了，他思想这些。第二，因为他这样子想，他自己知道这些人有圣灵的内住。第三，这些人他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产生那个果效出来了，他知道说这句话不对，他知道他这个怒气发动的时候他控制他的言行，他不可能把怒气发到外面然后不可收拾，两三天不讲话，慢慢减少，减成半天那已经很好了，慢慢最后他要减到你怒气在中间出不来，不会说，他不会说是不生气的，不可能的。你去看诗篇，大卫，你们要不要心怀不平，那个诗篇你一看说啊，不要心怀不平，原文是你的心不要被激动 agitate。 如果你不懂罗马书第八章的话，你就说不要心怀不平啊，不要心里面激动。第八章你放在那边去看，就告诉你这个因信称义的大卫，他的成圣的路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受到了别人对他的侮辱也好，他里面很难过，但是他把他制服掉，他没有嘴巴上行为上做出来任何事，他里面是有起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第八章回头去看所有诗篇里面非常清楚，他把一个圣徒在成圣的路上如何致使身体的恶行的那个过程之中还要做什么事。大卫第一个先制服他的激动的情绪，不发动出来。第二个，他把思想转到神的上面去祷告，那是什么？罗马书第八，体贴圣灵的事。这个很多的东西全是在诗篇的里面。罗马书第八章放到登山宝训的动怒，跟别人 给你一些对你做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就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这个福音，是不是活在这个原则之中。那么这是第三，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那么这些人，第四，这些人都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律，这就是律法的意义成就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救恩完完全全稳妥的。当三位一体的救赎的工作施行在这些人的身上，就在他们的生活上彰显出他们称义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什么叫圣灵果子？怎么结出来的？是征战。像我们讲说基督徒要爱，但是那个爱不是天然生命的爱，那个爱永远是一个征战以后所结出来的，在你受不平等待遇、受到冲突的时候你彰显出来的，那个叫圣灵的果子。其他的时候谁都可以做好事，耶，你也不让别人知道你做的什么好事，你心里面沾沾自喜，那都不是圣灵的果子。如果你在那些很困难的情况你结不出圣灵果子，你那些的好事都没有效，那是属于你一个本性的良善，那不是真正出于信心的良善。但是这个圣灵果子因人而异，内容和品质不同，声量也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共同的特质啊，他们都像耶稣基督，都像基督。因为这你要做到这个，你要很大的叫做舍己的 deny yourself。耶稣说你要天天背着你的十字架，否则不配做他的门徒，就是这个道理。天天无时无刻思想里面，不只是行为上。那么这是第八章的整个的大概。十二节他讲的是什么？十二节是讲到一个成圣的基础。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属于肉体，而他再去顺从肉体活着。他说这样看来我们必须，他意思是说什么？他说除非你知道前面这些东西都很清楚了，你才会知道说什么是不欠肉体再去活着。所以成圣的基础是什么？是建立在所有的保罗前面所教导的上，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真理上，因为那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第一部分，你的真理是所有成圣的基础。那么这个真理呢，带来两方面的认知。第一个，不欠肉体的债，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肉体是什么。一个是知识头脑的认识，一个是生活上你真正认识你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不顺从肉体活着。所以你在生活上你才知道，哦，我这个是肉体发作了，我要不顺从他来，我知道这个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我要顺服于他的统治。那你臣服在耶稣的统治底下，那你就蒙受祝福。第十三节我们讲到成圣的果效，你们若顺从 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非常重要。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成圣是一种持续的选择，每一次你在那个遭遇之中你就要有个选择，你的是顺服这个还是顺服你的肉体。第二个是一种持续的征战，你必须要里面有一个征战你才会，如果你根本都不了解这个，你就顺着本性，一个就讲这个人错了，他对不起我，他忽略了我等等的，那你就会非常的生气，被你的己、被你的肉体本性所辖制住。在各种的情况下，如果你真正的去思想，你生气、动怒那些所有的原因的根本，事实上是你的己，因为你的自尊，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受到冒犯，所以你很本能的就冲出去。那 这就是神很用一种方法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所以你就是要学，我基督徒在成圣上面必须要走上这条路，它是一个成圣的果效。如果你一直不知道，一直每一次神就把你一次次带在你的遭遇之中，你就会发现你一直的失败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再回到这个真理的里面，因为你的基础错了。所以当你的基础慢慢慢慢被建立出来，它自然就产生这个果效。所以十二十三节讲到成圣的基础和果效，十四到十五节是讲成圣的身份和经历。神的儿子，他讲到是一个成分的客观的身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神的，除非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了，事实上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虽然不管你是小孩、孩童，还是长大成熟，你都是神的儿子，你都是承受全业、全部神产业的那个主人，而且我们是被领养。然后我们跟真正的儿子是一样的，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信称义是稳妥的。那么十五节后面讲圣灵的引导，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圣灵的引导，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你只要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也好，耶稣基督也好，都要经过一段被实验的时间。所以我们的生活的遭遇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对错是非这样子的，活在这个地方的中间有一个神的实验在那个地方。我们上次讲到最主要以色列人的实验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内心是什么，就是认识己，让他们知道认识神的话，认识神在生活上一直供应他们的带领。最重要的一点就让他们谦卑，苦练他们谦卑，因为骄傲是我们人性的根源的最大的问题。你仔细去想，每一次的争吵的最根源就是骄傲己。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中文都把它翻成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那这边这节圣经在讲什么？这节圣经它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要接受实验，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是一个受实验的经历，而且基督徒的经历是在神的爱中长大成熟的经历。你不但是接受实验，你是在神的爱中长大成熟的经历，因为你呼叫他阿爸父。基督徒在孩童奴仆害怕的时期被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在实验，在福音的认识中慢慢的增长，在神的爱中渐渐长大成熟的经历，就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的。我现在要证明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奴仆的灵和儿子名分的灵是应该正确的翻译。中文把它翻成心的时候，他很显然他是认为说那个字，那个 spirit 原文的这个字是讲到人的灵，那其实他是两个都是讲到圣灵。那么当然在这节圣经上有很多的教会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不去仔细的去讲。我现在要讲说为什么我会认为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孩童时期奴仆害怕的时期，然后慢慢长大成熟，因为福音的真理慢慢清楚以后，长大到一个神的爱中长大成熟的经历的过程。这个解释的关键在于仍旧害怕。 中文说仍旧害怕，如果你去查原文希腊文的话，在加拉太书四章九节用了同样一个希腊字，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为什么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哪一个字？归回。你们为什么还要再归回，像奴仆一样那样子害怕呢？所以你去看加拉太书的这些的经文的背景所用的词语，跟保罗在这边用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加拉太人发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是，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靠肉身成全吗？原文应该是说，你们这么愚拙，靠既靠圣灵入门，今天还靠肉身成全吗？回归到那些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们做奴仆。所以他就在解释，跟罗马书这边讲的一样，不再是奴仆的圣灵。加拉太人书说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就表示他们对成圣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福音是残缺的，教会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再告诉他们，再告诉他们一次，福音是什么，成圣是什么。好，你们因信称义了，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我告诉你怎么如何靠圣灵成全。那么他第一个用的是说两个世代，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你看没有，跟我们儿子的名分是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你看他这边用的词是不是跟罗马书我们刚刚念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儿子的名分，奴仆的灵，这个阿巴父。奴仆跟儿子的区别在这个地方，保罗是在讲他用那个整个神的救赎的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神的百姓是在律法之下的时候，神用圣灵执行律法的惩处，所以他们在律法之下会害怕，因为他们做错了，神用律法惩治他们，把他们掳走，被掳到巴比伦去，用外邦列国去施行审判，所以他们是恐惧的。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他说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神不会用执行那个律法来施行惩治你们的。保罗说他们的观念错了。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问题是他们以为成圣就是去遵行那些犹太教的礼仪律法，外邦人就回到那些世上的小学。所以保罗说那些全是世上的小学，你们都被那些辖制了，那些都不能是作为我们成圣的这个途径。所以救赎的历史来解释我们基督徒身上的这个过程，为什么？因为他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下也是如此。他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那些基督徒讲，他说我们在做孩童的时候也都受管于小学之下，当我们对福音的 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是受管于那些底下，也是如此。所以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到被圣灵引导不在律法之下，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这是很清楚的。这样子帮我们去解释了罗马书。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世俗的小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这些道德规范，孔孟儒道，包括以色列的礼仪的律法，对保罗来讲，如果你看他的经文，他指的这些都是粗浅的宗教道德规范，他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些规范，不会让我们去犯罪等等的，但是他在成圣上毫无功用，因为那不是神的做事的方法。所以哥罗西书很多的经文，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谎言，不按照基督，来按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世俗的教导都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世上的小学不是福音，律法的义的成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法则是什么，然后顺服他的法则。所以保罗是说，你们所受的不是摩西时期在律法统治之下运作的圣灵，会使你们受律法的制裁的那个圣灵，所以你们受的不是那种律法时期的那个时候的奴仆的圣灵，你们所受的是一个新约的，在新约的圣灵的时代，不在律法统治之下所运作的圣灵，你们得着的是儿子名分的灵。阿巴父是一个关键，阿巴父是另外一个关键，这讲到这是一个爱的关系，父跟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圣约的关系，儿子与父亲之间不是律法的关系。基督徒是在爱的经历中长大成熟的，他永远不是在律法的恐吓之下长大成熟的。因为你看第八章接下来他一直在讲，讲到最后他都在讲神在基督里面的爱是无法分隔的。因此在孩童时期的基督徒，他遵守律法是基于出于害怕律法的惩处。哎呦，我做这个神会被惩罚我啊，他的犯罪是，哎呀，我今天又冒犯了神的律法，我怕，哎呀，他又惩罚我了。这是一个奴仆的灵，害怕的。长大成熟的基督徒遵行律法是出于爱主，我因为爱主，所以我要守所有的律法，我要遵守第四诫安息日，我不是律法，因为出于我爱，我这一天，我整天从早到晚我就献给神，因为神的律法就是这么清楚的讲的。他犯罪，他不是感到冒犯了律法，他是感到他冒犯了神的爱。如果基督是为我们受了那样的苦，难道我昨天就不能够在他对我不注意，没有把他放在我心中，我就不能够舍去我自己吗？我为什么要发那样大的脾气？我为什么要产生这么大的事情？所以神的爱，基督的爱是在他的心中，因为他不在律法之下。他知道自己是因信称义，他不被定罪。虽然他承受罪的后果，他也许会犯罪，他必须要承受罪的后果，像大卫一样接受天父的管教，但是他知道这是为了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的一个成圣的过程，越来越像主。因此他会以正面的态度接受圣灵的引导，进入神所安排的环境和遭遇中，学习顺服圣灵的统治，终止致死身体的行为。他会以正面的态度 接受圣灵的引导，进入神所安排的环境中，包括苦难，学习顺服圣灵的统治，致使终止身体的行为。当基督徒还在孩童的时候，就好像哥林多的那些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中间的那些信徒，他们虽然因信称义了，他们的对福音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纷争、有淫乱等，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所以那个时候犹太的基督徒很自然他就归回到摩西的这个礼仪的律法，外邦的基督徒他没有受过这个礼仪律法的统治，所以他很自然就归回他们的世上的宗教道德理学等等的规范。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我们就归回到别人教导我们的这些做人的大道理，孔孟儒家等等的世上的小学。那这些是孩童时期的基督徒还不明白真正福音的道理，成圣的真理的基础。我们刚刚讲成圣有个基础才产生个果效，那个基础没有建立，对于基督的工作不完全清楚的孩童时期，所以他们就往往就等于是归回到那个律法之下的时代。保罗的意思是说，明白福音真理的基督徒应该没有孩童时期。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你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一开始就告诉他福音的，他应该立刻慢慢就成长到一个，他没有孩童时期，他不会受到那个束缚的。所有因信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已经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不活在律法之下，如同不像那个旧约的时期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领受的圣灵不是在律法时期的圣灵执行律法的惩处，我们已经处在恩典之约的圣灵时期，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虽然神还会同样的像旧约时期一样为罪为义为审判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会学习顺着圣灵，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我们要怎么如何长大呢？第一个，必须要专心的听默想释经讲到的信息。神的福音的真理必须要很清楚的解开，不断的重复，祈求圣灵工作。然后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很努力的，基督徒的责任要学习完完全全全备的福音的真理。第二个，第三个，要认识并且脱离世界上的小学。当我心里面想啊，我就不要跟他争吵了，那你对罪没有深切的认识，对己还没有深切的认识，而且把神的话带到遭遇中。第四、第五，认识基督的恩典的工作，我必须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昨天的遭遇之中我才会长大。否则我们还是活在肉体中，如果你顺着肉体活，你必要顺着圣灵致使身体必要活着。让我们去祷告。